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四月二十日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上11-13章，路加福音15章。导读：扫罗被撒母耳秘密高抹之后，又在众支派面前用抽签的方式被推举为以色列第一位君王。其实耶和华再次表明是以色列人弃绝他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只想选自己喜欢的统治者。今日的一些投票选举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人类一直就不喜欢神来管理他们，反而甘愿呢接受人的奴役。撒母耳记上11章，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攻打基列雅比，而雅比人呢与便雅悯人有通婚，能救他们的非便雅悯人，即刚做王的扫罗莫属了。他们投不投降都要被剜出右眼，情势紧急，只有7天，只好派人呢求助扫罗的家乡。大家正在绝望痛哭的时候，刚好扫罗就赶牛回家，神的灵突然抓住他，于是扫罗把一对牛切成筷子送到全境，以色列人都如同一人前来参战。扫罗有了强大支持的联盟，就把军队分为3队，然后呢出其不意地击败了亚门人，使百姓都归向他。以色列人催促撒母耳在吉甲立国并建立君主体制。接下来12章，撒母耳看到以色列的众人都归向扫罗王了，就在最后一次公开聚会中对他们讲道，也是牧者退休的告别词。他首先呢向众人澄清自己公正公平地完成了神交代的指示，王也帮他们立了，况且自己年老发白，儿子做了什么跟他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自己没有像儿子那样收受贿赂而眼瞎。众人也愿意为撒母耳的清正廉明作证。之后撒母耳以士师和先知的身份把《申命记》中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宣讲出来，他呼召他们在被盗的时候要悔改转向耶和华，因为神差了那么多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们仍然堕落在黑暗之中。撒母耳呢是最后一位士师，这是所有听众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。12节，由于拿辖前来侵犯，所以以色列人要立自己的王，神就给他们立了王。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和王都不听神的话，神必重重地攻击他们。用什么来证明先知说的是出于神呢？于是撒母耳向神求一件伟大的奇事，就是收割的季节出现打雷下雨，证明以色列人自己立王是大大得罪神的背叛行为。果然天上就显出大神迹，把众民就吓得半死，他们承认自己犯了大罪，所以撒母耳就安慰他们。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祈祷和传道为事。以色列人只要敬畏神便好，如果作恶，他们就必和君王一同灭亡。13章，扫罗刚登基作王2年，就开始组织常备军。他的儿子约拿丹也一同带领以色列人与腓力士人作战。1-7节，情况越来越危急，而战争紧张的气氛是为何呢？主要是试验扫罗的品格。而听见这个字反复出现，正表明危机万分。 扫罗刚被推举为盖世英雄，可所有人呢都怯战。撒母耳本应该在战斗前面的第七天之内前来献祭，而扫罗呢发现军队的士气低落，再不为开战献祭呢恐怕就迟了。那时撒母耳恰巧迟到了，扫罗就擅自担当祭司先知的职分，越权向神呢献上了燔祭。这还不打紧，当先知来到的时候，扫罗不但若无其事，还厚颜无耻地向撒母耳发出权柄的挑战，其实是向神的权柄挑战。撒母耳就直问扫罗的时候，扫罗竟说自己没有求主帮助就勉强献了祭，于是撒母耳当场宣告神对扫罗的审判，说他不能建立一个王朝，因他背叛了神，神已经弃绝了他，就并且呢重新立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。此时撒母耳和扫罗就彻底决裂了，但扫罗呢反而一点改变的反应也没有。最后除了扫罗和约拿单有刀之外，以色列的士兵连刀都没有，那还打什么仗呢？很明显扫罗败局已定。新约路加福音15章，宗教领袖失去参加神国宴席的资格，而更多的税吏和罪人都来靠近耶稣，得尝他丰盛的属灵宴席，就是听耶稣讲道。可是法利赛人文士反而私下批评耶稣与罪人吃饭是不洁净的。1至7节，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牧羊人必须为每只羊负责任，走丢一只也会把那99只羊放下，而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羔羊，找到了就邀请了亲朋邻舍一起庆祝。很多人说呢，牧羊人不关心那99只羊，那就离开经文的重点了，因为重点是那只迷失的羊悔改了，天上也要为他欢喜，而那99只羊在羊圈中是多有福啊，他们当为这只迷羊欢喜啊。耶稣在8到10节讲到一个失钱的比喻，他与迷羊的比喻有何不同呢？不同之处是迷羊自己走错了路，而钱币呢是妇人粗心丢失的。当时一个出嫁的犹太妇女头上呢会戴上发带，上边呢有10个钱币，说明呢她已经身为人妻了，意义重大。就如今天结婚的人若丢失了结婚戒指，那就是灾难了。于是他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点灯寻找，直到找回那钱币。这两个比喻指出，那迷羊呢是代表一个罪人悔改归主，而那钱币呢是指离开教会服侍的同工归回侍奉岗位。罪人得救，天上都要欢呼，同工重回神的教会服侍，牧者都要欢喜。我们的神在寻找迷失的罪人，而教会牧者为那离开侍奉岗位的同工着急呀。接着11至32节，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家的比喻，想必我们都听了很多遍了。但请问这里面的父亲、大儿子、小儿子，哪一个是重点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，但这个例子与前面两个比喻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前面都是牧羊人和妇人主动去寻找，而浪子故事呢，主要强调的是父亲的慈爱和长久等候。他没有去找这个挥霍恩典的不孝之子，而是这小儿子呢自己受尽了苦难和羞辱，遍体鳞伤的时候才记起父亲的爱，于是呢就选择悔改认罪，回归父家而得到饶恕。这位父亲多么的慈爱啊！我们像这小儿子一样得到主的恩典，应当好好的与天父团聚，可是我们却选择背逆天父，到世界呢去鬼混，吃喝玩乐，并 并寻找世上的虚荣和自由，伤透了天父的心。当我们犯罪离弃神的时候，没有平安，反而成为了罪的奴仆，被世界当作猪狗一样的对待。懊悔自责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改变自己。不认罪并改变的基督徒是很难回归天父之家的。父亲看重的是儿子悔改的心，并不计较他浪费了多少的资产。当大卫王回转归向神时，当申孙悔改归向神时，他们虽然失败，但都被列入了信心伟人当中。而那个大儿子天天与父亲在一起，却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轻看税吏和罪人的写照。很多人呢，自以为很虔诚，在各方面表现也很优秀，对于那不好品格的人就轻看。这些人呢，必然会丧失福气。而这个浪子在迷失中找到了耶稣是道路，这个浪子也在无知中找到了耶稣是真理，这个浪子更在死而复活中最后找到了耶稣是生命，所以他能回到天父那里去。应用：扫罗王被高抹和作王都是神给他的恩典，他本来就不配得，但是他却骄傲到竟敢背叛神，并代替先知来献祭，最后失去了一切。耶稣讲的比喻告诉那些宗教领袖，不要自以为意，身在神的怜悯中反而嘲笑自己弟兄，连耶稣也一块批评论断了。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还少吗？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，哪怕是空气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何曾有半点感恩呢？我们抱怨神不公平，认为那些恶人该死，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也该死。我们是否是看不起那些国家领导人、老板或上司，更看不起那些站在台上的牧师和做带领的领袖，只觉得自己才是比别人更厉害、更属灵呢？可以骄傲撒气，谁都不服，什么都是自己最好的，可是心里有平安吗？天父的爱我们看见了吗？他那么爱我们，那么宽容我们，给我们多少次的机会，又寻找我们，又拥抱我们，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伤透了他的心，甚至他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，而我们最后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。他愿意把得救的恩赐给相信他的人，神呢愿意把救恩赐给那凡相信他的人，叫他们因信主耶稣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若是我们忘恩负义，还骂天父不公平和专制，甚至否认他的存在，那实在是罪大恶极了。来吧，让我们归向基督，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啊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祷告内容，为罪人悔改而欢喜。